下面是古小梦的录音。
我得知原来那一地小草就是一封电报后，简直惊呆了。你不得不承认呢，这个主意太绝了，太妙了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简直是天才的杰作呀。这就是李明玉，我说过，他是我见过的最最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。
到了厕所，李宁玉把整个思路对顾小梦和盘托出。这时顾小梦才发现自己的顾虑是多余的。其实李宁玉很清楚，不管怎么样，敌人都不可能把他的尸体和画送出去。他对顾小梦说，如果我指望这样传情报出去，何必对你说明画中的秘密呢？是啊，老人家说，确实。李宁玉一开始就不是这么想的。他的想法呀，鬼都猜不到的。李宁玉告诉顾小梦，今天晚上他将服药自杀。自杀前，他会给肥原和张司令分别写好遗书，表明他自杀是迫于肥原对他的蛮横的怀疑。为了洗清罪名，他甘愿以死作证等等，给人一种印象，他绝不是公堂老鬼。李宁玉问顾小梦说，你认为飞远会相信吗？难，顾小梦答，对，他肯定不会因此彻底消除对我的怀疑。他会搜我身，检查我所有的遗物，尤其是那幅画，他一定会认为有名堂，反复的研究。是，但他一定破译不了的。你认为谁能破译？顾小梦说，没有人，只有你。我是，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跟他说的。
不，
你要跟他说。
为什么？
只有这样，你把我出卖给他，把我这个真正的老鬼揪出来，他就会完完全全的信任你，然后你一定要争取出去。窗外，一只猫头鹰鲜艳地叫着，巨大的黑暗也无法滤掉有人将亡的阴影。窗内，李宁玉极力又尽量小声地讲述着他死后应该发生的一切。顾小梦细心地听着，想着，不是觉得毛骨悚然，仿佛是在同一个幽灵会晤。第二天，一切都是按照李宁玉生前设计的发生着，进行着。清晨6点多钟， 白秘书率先发现七窍流血的李明玉像一团垃圾一样蜷在地板上，继而是金生火和顾小梦，他们相继来到了李宁玉的房间。半个小时后，肥圆和王天香也匆匆赶到现场，看到白秘书、金生火和顾小梦都在。顾小梦正在抽泣着，一边整理着李宁玉留下的遗物。肥圆当即赶走所有在场的人，和王天香展开了初步的调查工作。几十分钟后，肥圆和王天香走出房间准备去吃早饭，顾小梦闻声赶出来，把肥圆拦在了楼梯上，一反刚才悲伤的神情，像个奸细一样的向他汇报说，他刚才在收拾李宁玉遗物时发现有一幅画，他觉得有点蹊跷，想再看一看。当时肥圆已言看过此画，正苦于不得要领，见顾小梦有心加盟助他，慷慨应允。吃罢早饭，肥圆主动来找顾小梦问情况，后者照计行事，从容不迫。肥院长，我已经有重大的发现，比天还大的发现呢。顾小梦欲擒故纵，大卖关子。
是什么？说来听听。
我已经知道谁是老鬼了。顾小梦将肥圆张口欲言先声夺人，
你先别问我，我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才告诉你。
言无轻重，撒娇作媚，那正是顾小梦的好戏。
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我告诉你，你要奖赏我。当然喽，你要什么奖赏？
放我走，让我离开这儿。
没问题啊，口头答应你100个走都可以的。
但顾小梦不满足于口头答应，他伸出可爱的小指头要跟飞园长拉钩上吊，一诺千金。
怕什么？拉吧，一个小指头能吊得死我一个大日本帝国皇军吗？
就拉了。一边来回拉钩，一边誓言声声，一件蝶海魅影的事，被顾小梦演的像两个孩子家的游戏。拉把钩，顾小梦对着李宁玉画上的一地小草娓娓道来，一个天大的秘密在他妩媚的唇齿间峰回路转，水落石出，石破天惊。转眼之间，一地小草着了魔似的变成了一组组阿拉伯数字，6643、1032、9976、0523、1801、0648、3194、5028、5391、2585、9982。这是国际中文明码电报，对顾小梦来说，破译它如家常便饭，可以当场朗诵出来。可是数字又变成一句话：苏宝，务必取消群英会。为证明自己没有糊弄飞院长，顾小梦提议请金处长来重新译一遍。金处长当了多年处长，业务生疏了，不能像顾小梦一样可以一目了然当场朗读出来，但译出来没有问题，只是有些磕磕绊绊，慢了些。他译出来的内容和顾小梦只字不变。
哦，
飞院长惊叹了，
天才呀，李宁玉是天才呢，居然想出这么一招啊。
哦，小梦啊，亏你有一双火眼金睛啊，要不可能到死了都不知道谁是老鬼啊。谁想得到呢，这家伙藏得这么深呢、啊。小梦啊，你真了不起啊，李宁玉这一招绝对是天才的一笔， 居然被你一眼识破。小梦啊，你是击败天才的天才，天才中的天才。我为有你这样的部下感到骄傲啊。哦哦，飞猿热烈又紧紧地握住了顾小梦的手，欣喜、激动、感激溢于言表，一丝不漏。他恨不得亲自动手给顾小梦收拾行李，兑现他的拉钩承诺，放他走。别急，顾小梦不想走呢。要求归要求，得到的东西要不要是另一回事。老人家要我猜他为什么不想走，我哪里猜得到呢？猜了几次都不对，最后还是老人家告诉我的。他说李宁玉事先交代过他，除非飞猿因此解散所有在押人员，否则他不能独自出去。因为如果只有他独自一人出去，晚上敌人抓不到老 K，飞猿有可能会回头再去怀疑他。所以顾小梦对飞猿说，既然现在已经揪出老鬼了，我们都可以走了，我跟大家一起走吧。哦不不不，你先走。飞猿不同意。你想过没有啊，小顾，万一老鬼不是一个人呢？这只老狐狸想得复杂呢，他拉着顾小梦的手，一边轻轻地抚着，一边浅浅地笑着。也许我想多了，但是小心才能驶得万年船呢。小狗啊，你太年轻，不知道这世界有多凶险。你在一刻钟前能想到你们李科长是老鬼吗？想不到吧。所以嘛，你先走，这是你应该得到的奖赏，我们拉过钩的。顾小梦说，飞院长的盛情和侠义我领了，但我不会这么走的，我才没有这么傻呢。为了提前十几个小时走，去冒一个有可能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乌龟险。飞院说，什么意思？顾小梦侃侃而谈，飞院长，你想过没有，我现在走了，可万一共产党临时改变群英会开会的时间和地点，我将成什么人了？说不清道不明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。哦，有我呢，怕什么，我可以替你洗清的。可你过两天就走了，你能管我一时，管不了我一世。算了，副院长，我还是再陪你十几个小时吧，再熬十几个小时能换来一世的清白，值得的。听到这儿我简直懵了。这么说你没走，那你是怎么把情报传出去的呢？老人家呵呵地笑起来，很开心地说，谁说我不走了，我当然要走的，只是要换一种方式走。我跟飞猿说不走的同时提出要给我父亲打一个电话，他自然同意。我和父亲通话是有些约定和暗语的，电话一接通，我假装父亲在催我回去，故意惊叫起来，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这边有事呢，回不去啊。父亲立即响应我，要求我必须马上回去一趟，我一再拒绝，他一再要求，形成了僵局。顾小梦打这个电话的时候，飞猿就在身边，不等他放下电话，飞猿已经大致地听懂了意思，好心好意地对他比划着手势，让他答应父亲马上回去。这属于临时有事没办法的。什么事呢？父亲在找南京一个官员的电话，电话在电话本上，本子在办公室里，所以顾小梦必须要回一趟单位。委员说，去吧，马上走。我去去就回，最多一个小时。你就不要回来了，折腾什么？哦，听我的，快走吧。飞猿迅速地给他派好了车。不行，光派车不行，还要派人随行。这是干嘛呀？当然是为了说得清，道得白。 不小梦点名要王天香陪，因为只有他陪同最能说得清道得白。飞燕说不必多此一举，但顾小梦一意孤行，执意不改。顾小梦把嘴唇撅得老高，嗲声嗲气地说，飞燕长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，这个世界很凶险，小心才能驶得万年船。我可不想在阴沟里翻船，反正我一定要回来的，而且必须让王处长陪我去，否则我就不去了。
去吧去吧。
日上三竿，九点多钟，王天香亲自驾车带着顾小梦离开了邱庄。你要相信，这次顾小梦绝对不会忘记带上三只药壳子，当然不是原先的那三只，这三只药壳子是李宁玉昨天夜里交给他的。你也要相信，李宁玉也绝对不会不交代提醒顾小梦怎么把药壳子传给老鳖的。有两种方法，一是他回营区后，若路上没有看到老鳖，他应该先在某个大路口丢下两只空药壳子，那里边没货的，是给老鳖出通知的，然后把装纸条的第三只药壳子丢在他们办公楼下的垃圾桶边。二是如果在营区内遇到老鳖，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可以把第三只药壳子当面丢给老鳖。这第二种方法显然简单又保险，又增加了时效，只是需要一定的运气。那天顾小梦运气好极了，车子一开进营区，便远远地看见老鳖坐在礼堂前的台阶上悠闲地抽着烟。顾小梦要去办公楼，车子必然要在那拐弯，记忆这么好，要丢的东西不过是一颗比桂圆又小又轻落地无声的烂药壳子垃圾，所以你尽管放心，顾小梦一定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丢给老鳖的。而老鳖呢，哪怕四面八方都有暗哨监视，他也一定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捡走。谁能想到这只普通的药壳子里藏着天大的秘密呢？我觉得是没有人能够想得到的。访谈的最后一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这天正好是老人家以前供职的单位的解密日。他女儿告诉我，他母亲这些人在离开单位时，所有文字性的东西，包括他们平时记的日记，都必须上交，由单位统一保管，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设定的保密时限过了，方可归还本人。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每年都有这样一个日子，解密日。每到这一天，他都要替母亲去单位看看有没有他母亲的解密件。这天上午他照例去了，并且帮母亲领回了一点东西。东西有一块蓝色的丝绒布包着，看上去有点分量，因为已经解密，老人家当着我的面打开，是一只相框和几封书信什么的。相框上的人男性，60多岁，戴一副金边眼镜，看上去像个有身份的人。老人家一看相框就自言自语地说，看来他已经走了。女儿对他点了点头。老人说，他比我还小11岁呢。女儿说，他是生病走的。老人摇了摇头，反正是走了，哼，这下好了，所有人都走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说着颤颤巍巍地起身要上楼去。女儿似乎料到她上楼后不会再下来，关心地问我采访完了没有。我说没完，还有几个小问题。老人家听见了回转身对我摆摆手说，已经完了，我说的已经够多的了，我都后悔跟你说了这么多。结束了， 一切都结束了。故事结束了，你的采访也该结束了。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走吧，我女儿会安排你回去的。她刻意的不跟我说再见，只对我说一路走好。我想，这种不必要的严谨应该是他的职业病吧。